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远生为你报道2020年澳洲十大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森林山火重创澳洲经济。2020年澳洲遭遇史上最严重山火，这场史无前例的山火从2019年烧到2020年一月，历时四个几月，昆士兰州和新州同时遭遇数千场丛林大火。这场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1900万公顷，造成至少30人死亡，数百座房屋被毁，超过11只动物因持续不断的大火而丧生。澳洲媒体将这场山火定性为史上最严重的火灾。西太平洋银行预计，迄今这场山火造成的损失或达50亿澳元。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澳洲。2020年澳洲亦同全球各国一样，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重大冲击。自1月25号至12月26号，全澳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8309例，死亡病例908例。联邦政府接连推出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个八年一月的危机，从2月的武汉撤侨到3月宣布实行全球旅行禁令，再到全国推行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停止非必要场所的运营，削减公共场合聚会人数，限制民众外出。在疫情的影响下，各州之间相继宣布关闭边境或采取边境限制措施。六月，惠州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时期一度出现单日新增超过700例病例。惠州将整个大米尔本区域的疫情限制上调到4级封锁，并实行夜间宵禁，同时将强制口罩令扩大到整个惠州，并大规模关闭商业企业。惠州政府推出总值30亿澳元的史上最大规模企业纾困计划。疫情仲改变了澳洲人的工作方式，在疫情封锁期间，近半数澳洲就业者改为在屋企上班。三、澳洲各地爆发黑人的命疫系命运动。自六月起，在澳洲全国疫情稍微放缓之际，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声援美国的黑人的命疫系命运动，同时抗议澳洲原住民在遭到拘禁期间死亡率高的问题。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阿德莱德等地都爆发大规模游行，为了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不少抗议者戴上了口罩，人们举着黑人的命亦是命的标语以靠原住民旗帜，高喊口号。一些集会违反疫情限制令，部分集会人士和组织者被警方拘留或罚款。四、澳洲近30年来首次遭遇经济衰退。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澳洲经济遭遇近30年来首次衰退。在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澳洲经济下滑 7%， 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下滑。澳洲经济在年初遭到山火灾难和初期疫情的双重影响，随后接踵而来的各地商业企业停止营业，令到经济雪上加霜。从2月份开始，澳洲失业率连月攀升，即便在政府出台的一连串刺激经济措施下，6月份失业率已经升至 7.4%。疫情导致的企业关闭和破产，令到澳洲的经济每个星期损失40亿澳元。惠州实施第二次封城后，每个星期的经济损失约为10亿澳元。为帮助澳洲从疫情带来的衰退中恢复，11月联邦储备银行将官方现金利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 0.1%。 疫情仲导致了2020-21年度预算赤字预计为2140亿澳元，预计中期仲会出现更高的财政赤字。五、澳中关系降至50年来最差。2020年澳洲和中国的关系降至1970年代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四月，联邦政府提议对新冠肺炎病毒爆发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中国驻澳洲大使马上警告澳洲产品会遭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七月，澳洲政府修改了前往中国的旅行建议，警告本国公民在中国大陆可能会遭到任意拘留。九月一号，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知名澳籍主播成雷已遭拘留的新闻。9月7号，澳洲广播公司 ABC 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紧急撤离其驻华记者，之前两人分别遭到中共国安部的问话。澳洲媒体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没有驻华记者。11月，中国驻坎培拉大使馆发出了一长串对澳洲不满的清单，引起了澳洲政界的反弹。11月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澳洲军人杀戮阿富汗儿童的电脑绘制的图片。总理莫里森发表电视讲话，谴责赵立坚的推文虚假和令人反感，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删除并道歉。澳洲各界亦纷纷指责中国官员侮辱性的推文和图片。六，中共对澳洲实施贸易制裁。总理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国际调查后，激起了中共的敌意。中共对澳洲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八月，中共对澳洲进口的大麦征收 80% 的高额关税。仅仅两日后，又以标签和卫生认证问题为由，禁止三家昆州屠宰场和一家新州屠宰场向中国出售牛肉，撇开了此后多家澳洲屠宰场相继被禁的序幕。同月，中共非正式的限制煤炭进口。数月来，价值近7亿澳元的澳洲煤炭由于中国声称的环境质量问题，在中国多个港口滞留。接着，中国海关以一些澳洲龙虾可能受到污染为理由，必须数吨活龙虾滞留在中国的机场和海关。中国的棉纱厂据报亦收到警告，不要使用澳洲的棉花。十月，中国海关总署暂停进口昆州原木，就已进一步暂停进口南澳和塔州的原木。十一月，中共宣布对所有澳洲进口葡萄酒征收高达200%的关税。十二月，中共宣布澳洲葡萄酒进口商需缴纳临时反补贴税保证金，同时禁止澳洲精酿啤酒进口。目前，至少有13个澳洲行业受到中国关税或某种形式的限制。最近，联邦政府就中国对澳洲大麦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七，澳洲政界抵制中共渗透。12月8日，联邦国会全民通过了政府最新的对外关系法案。这个法案将赋予联邦否决州政府、地方政府和澳洲大学与外国达成的协议的权利。这个法案的起因是州政府和一些大学与中共签署的少数几个协议。这些协议引发了联邦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今年7月底，澳洲司法部长 Porter 表示，司法部正在审查澳洲13间大学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协议是否违反了澳大利亚的外国代理人透明化法案。八月份，新州政府宣布将终结中共在新州12间公立中小学内设立的孔子学院项目。联邦政府越来越警惕一带一路的倡议，将它看成是中共政府向海外施加影响力的工具。2020年，澳洲媒体发布了一些有关中共渗透的调查报告，引起澳洲社会和政坛的警觉。澳洲人报公布了一个包含了近200万名渗透在西方社会的中共党员名单庞大数据库，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怎样大规模的在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入面秘密地陷入党支部，并渗透进入外国驻华领事馆。情报专家警告，中共政府正在利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全球的控制。11月23日，澳洲多家媒体发表了中共前特工王立强投诚的重磅新闻。王立强披露了中共在香港、台湾和澳洲部分间谍活动。王立强出逃所带出的情报验证了之前外界的调查和分析。八，澳洲移民大幅减少。受疫情影响，2020年澳洲新移民大幅减少，同时由于大批永居和临居签证持有者离境，加上对国际游客关闭国境，澳洲的人口增长率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极低水平。莫里森政府计划将每年永久净移民人数上限从19万人降至16万人。新州州长贝利吉哈年计划将新州每年9万的移民人数减半至45,000人。事实上，由于疫情肆虐，受关闭国境、停飞国际航班、停止办理签证等因素影响，2020年澳洲新移民远少于16万人。九，澳洲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经历了长达8年的磋商，澳洲、中国等15个亚太国家在11月15日签署了一项被誉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SEP， 以创造自由投资环境，解决该区域的关税壁垒等问题。按照 RSEP 成员国的人口总量和经济规模，该集团属于全球最大的贸易区，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澳洲贸易部长白明汉表示，加入 RCEP 对澳洲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是澳洲农民和出口商在这15个国家之间能够得到更加统一的规则。另外还能够打开更多服务与领域出口的大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2012年由东盟正式发起。今年11月15日，东盟10国 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以及澳洲、中国、新西兰、日本和韩国通过线上仪式正式完成签约，标志着该协议的成立。但这个协议仍需要15国领导人在2021年正式批准才生效。10. 澳洲修改国防战略应对新世界格局。联邦政府7月公布了2020年国防战略修订，承诺打造一支规模更大且更具进攻性的军队，重点关注亚太地区，同时还将引进新型远程导弹。此举显示出澳洲战略姿态的重大转变，澳洲未来数年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或因此重塑。莫里森总理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2700亿澳元用于国防能力建设，包括投入8亿澳元从美国海军购买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斥93亿澳元研发高速远程武器，以及耗资50亿至70亿澳元购买使用高科技传感器的大型水下监测系统。未来10年，联邦政府还将在网络和信息战能力方面投入150亿澳元，其中13亿澳元用于加强澳洲信号局和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网络安全活动。此外，还将斥资70亿澳元用于独立通讯网的卫星网络和提高太空国防能力。2020年至2021年的国防军预算预计将增长至澳洲国内生产 GDP 总值的 2%。 这一战略修订承诺将比国防部增加700亿澳元。今年的10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